欢迎收听你发给我的这篇关于巴西的报道，我看完以后感觉，哇，这简直跟看政治惊悚小说一样，但每个细节又都是真的。
是吧？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一个关于权力、阴谋，还有一场差点就成功的政变的离奇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
对，而且这份材料它不只是记者写的，里面整合了警方的卧底报告、法庭证词，甚至还有加密聊天记录，所以它揭示出来就是我们新闻上看到的那个2023年1月8号巴西国会骚乱。
啊，对，那个画面印象很深。
那个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在那片混乱的背后藏着一个酝酿了很久，而且可以说更庞大、更怪诞的计划。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顺着这些线索去理清从散播假新闻一直到策划秘密暗杀的整条时间线，然后试着去理解巴西的民主制度到底是怎么在悬崖边上走了一遭。咱们就从那个标志性的画面开始吧。2023年1月8号，成千上万穿上黄绿色球衣的抗议者冲进了巴西利亚的权力中心。但要真正搞懂这一切，咱们得把时缝往回拨一拨。
没错，要理解这场风暴，你必须先理解风暴中心的那个人——博佐纳罗。
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他的背景，其实挺有意思的。军人出身，而且对巴西1985年才结束的那个军事独裁时期还挺有好感。
是的，但他后来因为一次抗议活动，军旅生涯就断了，然后就从政了。
可他在国会待了差不多27年，基本上就是个边缘人物，没什么声音。那是什么让他一下子就崛起了呢？
是一场选集巴西的政治大海啸，代号叫"洗车行动"。
哦，洗车行动。
对，这是巴西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调查，把几百个政客、商界大佬全都拉下马了。这场风暴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他把左翼的那个标志性人物前总统卢拉给送进了监狱；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他也让巴西老百姓对整个政治圈子，就是那个建制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望和愤怒。
于是，博索纳罗就抓住了这个真空期。
没错，
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建制的、一个能代表普通人愤怒的局外人，一个强硬的救世主形象。这套说法非常成功，帮他在2018年当上了总统。
当时很多人马上就把他和美国的
特朗普，
对，特朗普联系起来了。
而且这种比较不只是表面上的说说而已，
绝对不是。他们都喜欢骂政治正确啊、假新闻呐、但更深层的相似点是他们的核心战术，用社交媒体来打信息战。报道里就说，博索纳罗的儿子卡罗斯就运作着一个团队，外号叫“仇恨内阁
”。仇恨内阁，光听着名字就感觉不简单啊！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它不是官方机构。更像一个地下的宣传机器，他们专门雇人系统性的制造和传播关于政治对手的假消息或者夸大的信息。这听起来，已经不只是政治抹黑了，有点像心理战。
报道里那个关于同性恋套件的例子，简直了。
对，那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问题，他们是怎么利用那些文化上比较保守的选民的恐惧心理。
太离谱了。他们造谣说，左翼候选人哈达德当市长的时候，给幼儿园发过什么包含阴茎型奶瓶的同性恋套件儿。
这谣言当然是假的，但关键是它的传播方式。仇恨内阁通过几百个 WhatsApp 群，像病毒一样把这些内容精准地推给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
他完全绕过了传统媒体的核查。
对，直接在你家的群、朋友群里发酵，那个杀伤力是巨大的。
所以，最高法院后来针对网络假新闻的调查，就像一把剑悬在了博索纳罗和他儿子的头上。一般政治家这时候可能会选个软一点的办法，但他不是，他的回应方式直接把这场冲突推向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步。
完全正确。后来不是有录音泄露出来吗？博索纳罗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对着他的部长们咆哮，原话是："我就是要干预。"句号。
就因为他担心儿子被查。
对，两天后他就把肥脸警察的头儿给解雇了，想换上自己的家族朋友。
这个动作也太明显了，但在他快要得手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站出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亚历山大的摩尔埃斯。
对，他做了一件在巴西历史上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
他做了什么？
他直接以法官的个人名义，就他一个人发了一道命令，把总统对肥脸警察负责人的命令给推翻了。
哇，
这一下就把博索纳罗给彻底惹毛了。不过要理解为什么一个法官能有这么大权力，咱们得先看看巴西最高法院的那个特殊构造。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巴西的最高法院法官权力这么大？
跟美国最高法院不一样，美国那边得多数法官同意才能做裁决，但在巴西，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独立做出重大决定，
一个人就行。
对，这让他们知名度特别高，简直跟明星似的。但风险也巨大，就是他们很容易成为政治攻击的靶子。那个摩莱埃斯法官就收到了各种具体的死亡威胁。
比如说？
有人在暗网上把他的旅行计划都给公布了，煽动别人在机场刺杀他，甚至还有人计划在法院的盆栽里放炸弹。
天哪，就在这种行政和司法高度对峙的紧张气氛里，最高法院又扔下了一颗真正的重磅炸弹。
是的，2021年3月，最高法院用一个程序技术问题当理由，把对前总统卢拉的那个腐败定罪给推翻了。
这就意味着
卢拉不但走出了监狱，而且恢复了政治权利，可以参加第二年的总统大选，直接挑战博索纳罗。
我能想象博索纳罗听到这消息时的反应，
绝对是政治地震级别的。从那个时候起，在他和他支持者看来，最高法院已经不是中立裁判了，而是变成了要推翻他的政敌。从此以后，双方的角力就进入了白热化。
然后博索纳罗就开始动手了，清洗内阁里那些他觉得不够忠诚的人，还频繁地搞集会，煽动支持者去反对最高法院。
对，这种内部的紧张气氛就开始往外蔓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觉，特别是美国。
当时的拜登政府很担心，
非常担心，他们怕巴西会重演美国国会山骚乱，甚至更早倒退回军事独裁时代。有个前五角大楼的官员就说，我们不想冒险在南半球失去一个主要的民主盟友，所以美国的高级官员就开始悄悄参见了。
报道里提到了几次秘密会谈，2021年7月，当时的 CIA 局长伯恩斯飞到了巴西利亚。
几周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也亲自跟博索纳罗见了面，但这些外交努力好像都失败了。
不只是失败，甚至可以说是起了反效果。有个白宫官员后来回忆说，博索纳罗在会谈里就一直坚称，整个拉丁美洲有个巨大的共产主义阴谋，而他是唯一能拯救这片大陆的人。
听着有点儿。
对，那个官员的原话是，我们离开时相当惊恐。
惊恐？这可不是个小词儿。
而博索纳罗接下来的行动证明了这种惊恐不是空穴来风。
就在 CIA 局长访问之后没几天，博索纳罗就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搞直播，公开攻击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说这个系统能被操控。
后来警方搜查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海伦诺将军的住所，还发现了他的日记。
那本日记简直就是一份系统性的造谣指南。
里边写了什么？
写得特别细，怎么策划，怎么传播关于投票机的假消息，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公关技巧，比如说为了让谣言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应该避免提及同性恋、黑人、酷儿等这些敏感词儿，免得引起不必要的反感。
这说明他们的宣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没错，在2022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博索纳罗甚至直接威胁他的部长们，谁要是不公开重复投票机有舞弊的说法，就得被解雇。
他还说了一句非常不祥的话。
对，他说，到某个时候，我们将无法再动口，我们必须动手。
哇，而把这一切推向高潮，也让国际社会彻底震惊的，是一次极其怪诞的外交活动。
就是他把几十个外国大使叫到总统府，
对，给人家放幻灯片，当面指控自己国家的选举系统有舞弊。
这等于是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质疑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了。这项彻底把拜登政府给惹火了。从那以后，美国官员就开始公开表达对巴西民主的担忧。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后来在巴西开会的时候，还义作有词地强调，军队必须处在文职人员的坚定控制之下。
用外交语言来说，这已经是公开警告了。
双方都已经剑拔弩张了。 大选就在这种一触一发的氛围里来了。
好，从这里开始，情节的发展就真的变得非常离奇了。
2022年10月30号，大选决胜轮投票日那天，高速公路警察突然开始在卢拉支持率高的东北部地区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拦截拉选民的巴士。
莫莱斯法官知道这事儿以后，直接给高速公路警察的负责人打电话，措辞严厉的威胁说，要不是立刻停下来，就把他抓起来送进监狱。
最后卢拉以51%对49%的微弱优势赢了，这是巴西历史上差距最小的一次总统选举。
对，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博索纳拉就把自己关在总统府里40多天没公开露面，据说精神状态非常差。但是在公众视线之外，他的那个核心圈子开始酝酿更极端的措施了。
这就是那个代号绿黄匕首行动的计划。
听到暗杀计划这个词，感觉像在看间谍电影，但在现实政治里，很多时候这只是夸张的说法。这个所谓的绿黄匕首行动，到底只是几个人在密室里吹牛，还是一个真正有威胁能执行的计划？
这就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它非常具体。我们不是在说空话，警方报告显示，那个计划书就是在总统府里打印出来的，目标是3个人，最高法院法官莫莱斯，当选总统卢拉，还有他的副手。
计划有多具体？
相当具体。计划书里冷冰冰地分析说，干掉卢拉将会动摇整个获胜的阵营。他们甚至列了详细的武器清单，从手枪、机枪到榴弹发射器，甚至还有一束毒药，用来杀死卢拉的。
执行者是谁？
一支跟博索纳瑙关系很近的陆军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外号叫黑小子 Kiss Pretos， 因为他们行动的时候总是戴着深色的头套。
他们是怎么策划的？保密工作应该很严吧？
他们买了那种一次性的预费手机，用假身份注册，然后在加密通信应用 Signal 上建立了一个群，群名叫2022世界杯，用世界杯打掩护。
对，为了保密，群里的人不用真名，而是用世界杯参赛国的名字当外号，什么德国啊、阿根廷啊、奥地利啊、巴西。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就这么展开了。
报道里详细描述了行动当晚那个戏剧性的一幕，他们计划在12月15号晚上执行抓捕或者谋杀莫莱斯的行动。
根据群里的聊天记录，晚上8:42，代号加纳的成员报告说，我已就位，他当时就潜伏在莫莱斯家外面。代号阿根廷的成员呢，埋伏在最高法院和莫莱斯家之间的一个车场口。
但就在这个时候出意外了，晚上8:53，新闻传来最高法院推迟了当晚的投票。
厮杀者好像因此就失去了莫拉艾斯的行踪。
对，晚上8:57，代号奥地利就在群里问，我们要取消比赛吗？
代号德国回复说，终止，奥地利返回着陆点。
简直不可思议，一场可能改变国家命运的暗杀，最后因为最高法院改了个开会时间就取消了。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到底是他们的业余，还是纯粹的运气？
不论是哪一种，都让人捏了一把冷汗。暗杀计划失败之后，博索纳罗的圈子转向了另一个听起来更合法的方案，
就是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授予他特别权力，实质上就是发动一场政变。
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获得一个关键力量的支持，
军方。
对，军方。于是博索纳罗在12月7号召集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最高司令，给他们看了这份法令草案。
结果呢？
结果根据后来的法庭证词，陆军司令戈梅斯将军和空军司令巴布迪斯塔·儒纽尔准将明确表示，军队不会参与任何推翻选举结果的阴谋，当场就愤然离席了。
所以两位军方最高将领直接拒绝了总统，这在巴西的政治环境里算不算一个非常罕见的信号？毕竟博索纳罗自己就是军人出身，一直想拉拢军方。
绝对是，这可以说是巴西民主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巴西军方多次干预政治，但这一次陆军和空军的最高层选择了忠于宪法而不是忠于个人，这等于直接宣告了政变在制度层面上的破产。
但海军司令手下没明确反对。
证词显示，海军司令桑托斯上将似乎表示愿意支持博索纳罗， 这让博索纳罗的核心成员，那个退役将军布拉扎内托勃然大怒。
他对那两位拒绝的将军做了什么？
他立刻指示下属在网上发起针对他们的抹黑运动，用词极其恶毒，比如说把他的头献给狮子，让他的家人活在地狱里。
在这个关键时期，报道还提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一个天主教神父叫若泽德·奥利威拉·希尔瓦。
对，这位神父在 YouTube 上有点名气，主要是因为他会发视频批评麦当娜这些歌星淫荡。在政变计划酝酿的时候，他跟博佐纳罗见过面。
警方后来发现了他发给其他教师的短信。
是的，呼吁信徒们为将军们祈祷，说请求上帝赐予他们拯救巴西的勇气。这听起来就像是想为这场政变寻求某种神圣的祝福。
但随着军方主要将领的拒绝，政变计划也彻底破产了。在卢拉就职典礼的前两天，博索拉纳罗飞去了美国佛罗里达。
有个支持川普的 MAGA 人士还发推嘲讽他，说我不记得他说过过去迪士尼是第四个选项，因为博索纳罗以前说过自己只有三个结局：被捕、死亡或者胜利。
失去总统豁免权之后，他很快就面临着十几项司法调查。2023年6月，巴西选举法院裁定他滥用国家权力，禁止他担任公职八年。
针对他的审判将于今年9月开始。
故事到这儿好像应该结束了，但他掀起的风暴远没有平息。
远未结束。报道把视角转向了当前，博索纳罗的儿子爱德华多现在正在美国积极游说共和党人，想把莫拉艾斯法官描绘成一个有毒的独裁者。
而川普政府也已经采取了行动，
对，吊销了好多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的签证，还对莫拉艾斯本人实施制裁，同时用所谓的政治迫害当理由，给很多巴西商品加征了50%的关税。
所以这场斗争已经从巴西国内的司法与行政之争变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政治角力。
更重要的是，虽然一场明目张胆的政变失败了，但是对最高法院权力的批评在巴西国内却越来越高涨，甚至在一些中间派和左派里也有市场。
这就要引出哈佛大学教授斯蒂文·莱维斯基的一个观点了。
对，他认为当代民主最成功的颠覆案例，往往不是来自坦克上街的军事政变，而是由民选领导人从内部发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非暴力的，而且通常看起来是合法的。
这么说来，今天我们一起梳理的是一个从街头骚乱到秘密暗杀，再到高层军事摊牌的完整故事。它展示了巴西的民主制度在过去年历里经历了多么严峻的考验，以及他又是怎么，可以说是侥幸存活下来的。
这件事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关于个人野心的故事，也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分裂、信息战的威力，还有司法机构在捍卫民主时扮演的那个充满争议但又至关重要的角色。
的确，这份报道的结尾提到，博索纳罗的盟友正着眼于明年的选举，希望通过赢得足够的议会席位来弹劾法官、削弱法院。这给我们也给你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个领导人的名字即便没有出现在选票上，他是否依然可以通过影响制度本身来最终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守门人，比如法院和军队，自身也成为争议和攻击的焦点时，民主的真正韧性又该从何而来呢？